这个公积金呢，它其实就可以拿出来用于他的第一次买房，其实就是帮助他养成一个很良好的这么一个 saving 存钱的习惯。因为这里当地人呢，他可能就是说存钱的这个习惯没有像在中国的人这么好，他是这个意思。其次呢，就是这种1.5到3万的这种那个叫什么 contribution 呢，它的在税务上是有减免的。这个好像非常复杂，我看了一下，就是。不是说完全不交税的，但是他的这种税收的算法呢，是在 tax 还是在以前的那个他们的本身要交多少税就是多少税，但是政府给你补贴30%的一个 offset，比如说你本来要交1块钱的，在这个钱上面，他减去那个3毛钱，但是你还是要交你本来的那种税收，只是说交的少一点。那么从他们的角度上来讲，就是说我加这1.5万进去，首先是帮助我自己去存钱，要不然我这可能会用掉。其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加的税会少一点。我觉得这种 incentive 首先一点还是比较小，就比如说，如果说一年1.5万的话，因为不是所有的人他的收入都是一样的，有些人收入高，有些人收入低。如果说能够存到1.5万，存到这个里面去的人，应该来讲已经是有很好的存钱的习惯了。要存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有一个首付？现在从悉尼房价上来讲，就是说，所以还是非常困难。它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工具去看这个问题。这整个财政预算里面有很多方面，政府是谈到了怎么样去帮助解决住房承担力的问题。现在是住房承担力的问题，
对。
其中有一个他就说到，可能跟这个话题是有关系的。有一些老人啊，因为你看一下现在很多的，不管什么区里面，其实大的房子都是被老的人占着的，不是被新的人，因为他不一定能够买得起嘛，而且老的还不愿意卖。那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政府就谈到允许65岁或者是以上的人，就是说如果说他们把他们自己的房子卖掉的话，他住的这套房子卖掉的话，
对，
他可以放那个30万。如果
没
说是
错。
一个人，如果说是一对夫妻的话，就是60万进他的这个养老金账户。那他其实就是鼓励他去把房子卖掉，然后把这一部分的钱拿出来用。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说，一个是希望他们能够把房子卖到市场上，使那些中年的或者刚刚成立家庭有小孩子需要这种空间的人去买这种房子。那其次呢，他还可以把这些钱就是说套出来用，也增加就是说经济方面的一些活
活
动。所以
力。
我觉得第一次买房的这个策略现在可能是第一步吧，就是往前走的第一步。那怎么再把这个第一次买房的政策和刚才说的，等到你老了以后这房子怎么套出来用，再把它结合得好一点，可能这个策略就是对的。因为这个谈到社会体系问题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如果说是政府现在不鼓励他把这个房子卖掉，然后去放到自己的养老金里面，那么现在老人有些什么选择呢？他就可能把他的房子直接卖到市场上，自己去买一个养老房或者什么东西。所以这个牵涉到的部门非常多，牵涉到银行，对吧？银行就是说他怎么那个 mortgage department 怎么去 value 你这个房子可以贷多少钱，再给你付你的生活费。如果说你决定不卖这套房子的话，对吧？那还有那个遗产等等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所以就是这个 topic 是很大很大 topic，因为它是一个社会体系方面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两个策略是有关系的，需要被很好的一步一步的 mapping，就是一步一步的全部细化。那可能这个系统会慢慢再往前走。就像大家说的，年纪轻的人要放这么多钱进去，然后又一直不能用，怎么根本上的使他灵活，但是又有一部分的保障，使他在老的时候还是可以拿这个钱或者一部分的钱去养老。
就是年轻人可能拿一些出去，然后年老的人放一些进来，所以这个总额它不会变。而且你年轻的时候拿一些出去，你将来老了，你有一套房子可以卖掉了之后，你又有多的钱放进退休公积金，那这样基本上就不会影响到以后你退休养老的金钱的问题。
对啊，而且有很多时候，比如说讲到一个家庭作为一个单元，当然就是说东方和西方的文化有点不一样。我们东方人还是比较就是上代和下一代的这个经济上的来往，包括房产还是非常紧密的。那在西方社会，他们是分得比较清楚的。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说都有相关性的。因为现在在市场上，很多当地人他承担不起，他还是会利用父母的资产作为担保去买他的第一套房子，对吧？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有关系的。那如果说他有这种担保，他就更容易去买嘛。所以我说非常复杂，就像你看这个问题，它有很多很多板块。 每一个板块都必须想得非常非常的周到和详细，然后里面没有冲突，然后去实施，可能作为一个大的规划的方向和细节全部完整，那到最后才能够解决这个社会问题。
有一些比较尖锐的批评，觉得政府用这样的改变来想要改变房子负担能力的问题，觉得是没有用，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去动复扣税政策。你觉得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
Negative gearing 了，对吧？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因为首先一点， negative gearing 呢是针对就是说投资者来讲的，就是你不是自住，你是投资这个房产。然后他现在出来的有关的，好像我看了一下，就是两个重大的改变。这两个重大的改变呢，对于当地人和海外人都是一样的，一样的一个策略上的改变。所以只要你是投资者就跟你有关系。其中第一个他就说到，就是如果说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在墨尔本有套投资房，但是你是住在悉尼的，那以前呢，如果说你到墨尔本去看你的房子，或者是就是说由于这个产生的种种的就是交通上的费用是可以被抵的，作为成本的一部分。那现在他就说不行了。从税务局的角度他可能也有一定的看法，因为他觉得，首先就是我看了一下估计，可能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就可以追回5.4亿澳币年啊，因为他们是肯定是看过他们自己税务方面的分析的嘛，就是所有每年交多少税，什么费用被扣除了，这个费用是什么费用，那这个费用可能比较相对大一点嘛，所以他们就是在这方面，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审核你到底是去 inspect 去检查这个还是去旅游
对
对吧，这个有谁能够说得清楚，没人说得清楚，那所以这是一个很模棱两可的东西，所以他觉得现在就不能算。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到你的就是投资房里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以前的那个什么洗碗机啊，什么地毯啊，什么这种东西都可以折旧，现在他就说这些折旧的东西呢不能算。因为折旧的这个方式方法，因为我以前学过会计嘛，这个折旧有很多种方式方法，而且有很多种年数可以这样去走，所以呢就是对他们来讲呢，好像他们也能够通过这个不给你折旧追回来2.6亿左右，数字都是很大啊，所以就回到就是为什么这些东西的改变对政府来讲，其实它是因为它的赤字嘛，这一次就是说是那个什么很大一个数字啊，什么294亿澳币。因为对他来讲，就是当时时候不是国际金融危机嘛，就是2007年到2008年好像开始的，整个那个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到澳洲的。所以呢他们当时时候有很多东西都要去用这个钱贴钱进去，从政府的角度，比如说健康啊、医疗啊、教育啊、社会福利等等等等这些方面，特别是当时失业率也很厉害嘛，因为很多行业受到那个叫什么冲击，所以就导致他们现在这个赤字的状态。那如果说他维持这种状态，他没有办法变成盈余的，他必须要做出一些对系统上的改变，使得他的收入，那他收入从哪里来，一部分就是他可能看了一下你那个次 gearing 的问题，所以他在这个方面就这两样东西，他可能是他费用最大的，所以他必须把它收回来。